想象一下啊，就是你正投入大量的时间和情感去读一本极其沉重、探讨人类绝望和苦难的传记。
嗯，那种让人看着很压抑的书。
对，你跟着主人公经历了失去一切的撕心裂肺，看着他在灰烬中向宇宙大声质问，想寻找一个答案。然后，就在你翻到最后几页，期待着一个同样有分量、能带来灵魂震撼的结局的时候，
剧情突然急转直下。
没错，天上直接掉下个大馅饼，主人公不仅拿回了所有的财富，甚至他还得到了全新的一批孩子。一切就像那种三流童话故事一样，画上了一个强行圆满的句号。读到这儿，你是不是会觉得极其空洞？
肯定会，甚至会有一种被作者背叛的感觉，
对吗？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你我都很清楚，失去挚爱的悲痛是绝对不可能被什么新分配的孩子给简单抵消的。
确实是这样，这种强行大团圆的结局，如果放在一本严肃探讨苦难的著作里，真的会让人感到强烈的不适，
极其锻炼。
没错，它不仅显得非常肤浅，而且那个似乎完全抹杀了之前几十个章节里主人公用血泪累积起来的关于宇宙公平性的深刻拷问，就好像前面所有的痛苦都只是一场闹剧一样。
这正是我们今天这次深度解析要直面的核心。今天我们要带你拆解人类文学和神学史上最容易被误解的结局之一，约伯记的终局，也就是第42章。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但也极其容易让人绕进去的文本。
是的，所以我们将以约翰·沃尔顿博士的一份极具颠覆性的讲座资料作为向导。不过我得先声明，我们的任务绝对不是给你熬一锅什么坚持到底必有后报的成功学技的。
哈哈，绝对不是。
相反，我们要证明这个看似像童话般的大团圆结局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认知陷阱，它根本不是整部书的核心信息。
那个沃尔顿博士在资料里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把结局看作是整部书的结论，恰恰是千百年来读者最常陷入的致命误区。
那这个结局到底是用来干嘛的？
这个所谓的大团圆在文学结构上其实仅仅是为了清理未了的线索而已。
只是清理线索？
对，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小看这些被清理的线索，因为正是在处理这些细节的过程中，作者颠覆了人类理解宇宙运转规律的底层逻辑。
哇，好，那我们就从这些未了的线索开始查起。要理解这个结局为什么不是个简单的童话，我们首先得弄清楚在最后关头谁挨了板子，谁又得到了表扬。
这个视角很好。
根据沃尔顿博士的梳理，在最后的场景里，上帝显现了，并且极其严厉地斥责了约伯的那三个朋友以利法和另外两个人。
嗯，上帝要求他们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
对，献上七头公牛和七只公羊作为燔祭，在当时这可是巨额财富。更绝的是，上帝还要求必须由约伯亲自为他们祈祷，他们才能得到原谅。
这个是一个非常羞辱人的惩罚。
但这里有个非常奇特的细节，就是之前也跟约伯辩论了很久的第四个朋友叫以利户，他竟然完全从这份受罚名单上隐身了。
这个细节非常关键。在过去，很多学者为了解释以利户的隐身，会假设说，哎呀，以利户的发言可能是后来的编辑硬塞进去的，
所以结局才没提到他。
对，很多人这么猜，但沃尔顿博士通过严密的文本分析排除了这种说法。以利户之所以没有受罚，理由其实非常简单直接。
是什么？
在这份文件的记录中，以利户对上帝的言论在神学上是正确的。
等等，他没踩红线。
没错，他没有像另外三个朋友那样踩到上帝的红线，所以他自然不需要被追责。
这就让我非常困惑了。如果我们看主流的英文翻译，比如 NIV 版本，上帝对以利法那三个朋友发火的原因被翻译成他们没有像约伯那样谈论关于我的真理。
这是很多读者的痛点。
是啊，因为如果我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上帝说约伯谈论了关于我的真理，而你们没有，这难道不是上帝在给约伯之前的言论盖章认证吗？
听起来确实像是在表扬约伯。
这怎么可能呢？ 约伯在前面的41章里可是极其狂躁地指控上帝不公、滥杀无辜，说了无数相当越界的话。难道上帝是在赞同这些疯狂的吐槽吗？
哈哈，这里令人着迷的地方就在于，我们实际上遭遇了一场长久以来极其致命的翻译迷误。
翻译出错了。
对，沃尔顿博士在资料里特别把这个词儿拎了出来。那个被翻译为真理的词儿，在希伯来语原文中是 nekona。
这个 nekona 是什么意思？
它的核心意思是合乎逻辑的、合理的且可验证的。但是解开这个谜团的真正钥匙根本不在于这个名词本身。
那在于什么？
在于它前后搭配的动词和介词。
让我理一下，你的意思是一个介词的翻译差异就能改变这部几千年历史文件的整个走向？
完全正确。很多译本把那个关键的介词翻译成了关于，英文就是 about。这就变成了你在背后评价某人，也就是谈论关于我的真理。但是如果你在整个旧约的语境中去考察这个特定动词和介词的组合，它一贯的准确的含义其实是向在场的人说话。
哦，也就是当面说。
对，是 speak to someone， 而不是在背后谈论，不是 speak about。
哇，先让我停下来消化一下。就是说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读到的是关于上帝的真理，但它实际上应该是向上帝说了正确的话。
是的，仅仅是介词从关于变成了向。
哦，我明白了，这就意味着上帝根本不是在评价约伯过去几十个回合里那个关于上帝的那些长篇大论。
没错，你抓到重点了。
这就把上帝的点赞完全且严格地锁定在了一个极其狭窄的时刻。就好像打个比方，假设你在公司搞砸了个大项目。
哎，很糟糕的体验。
对，然后在项目复盘会议上你情绪失控了，花了整整两个小时逻辑混乱地疯狂指责公司体制，指责老板不公平。
这种员工一般会被开除。
哈哈，对。但在会议的最后三分钟你突然醒悟了，给老板鞠了个躬，发表了一段极其诚恳谦卑的道歉，然后老板点头说，你刚才对我说的这番话很正确，我接受。
老板认可的是那三分钟。
老板认可的绝对是你最后的道歉，而绝不是赞同你前面那两个小时的疯狂吐槽啊。
这个职场比喻简直太精准了，完全抓住了核心。上帝认可的仅仅是约伯在第42章开头，在直接面对上帝显现时做出的那种极度谦卑、降服和悔改的回应。
原来是这样。
资料中明确指出，约伯在前面的对话中其实错得离谱，他对上帝如何管理宇宙的认知充满了偏差。上帝并没有宣布约伯之前说的那些指控是对的。
那这三个朋友到底冤不冤？他们受罚是因为之前辩论技巧不如约伯吗？
根本不是因为辩论，他们受罚的关键在于，面对上帝雷霆万钧的显现，约伯选择了当面悔改，而这三个朋友却像鸵鸟一样保持了死寂的沉默。
他们没道歉。
对，他们没有展现出任何悔意，所以这场责备的本质是对比约伯最终正确的态度和朋友们的冥顽不灵。这把焦点彻底从谁的神学理论更胜一筹转移到了谁在上帝面前的态度是正确的。
这就是结局要清理的第一根线索。
没错。
好，我完全接受上帝只给约伯的最终道歉打高分这个逻辑，但老实说，这反而让接下来的剧情变得更加让我抓狂了。
怎么说？
如果约伯之前的言论有很多瑕疵，而且你也说了这只是在清理线索，不是在发奖。那为什么上帝在接受了道歉之后还要大张旗鼓地给约伯写一张巨额支票？
恢复财富。
我的意思是，如果整本约伯记的核心诉求就是要打破因果报应原则，也就是打破那种做个好人就能得到物质奖励，做个坏事就会受苦的机械观念。
对，这是之前的核心。
那上帝最后把成倍的牛羊骆驼像发年终奖一样塞给约伯，这难道不是在按下重启键，重新确立那个我们刚刚才费尽力气推翻的因果报应原则吗？
这确实非常容易让人困惑。
如果我是一个旁观者，看着约伯重新报复，我绝对会认为这就是好人有好报的铁证呀。这说不通，这简直是自我矛盾。
你现在的这种抓狂，正是无数神学家和读者在读到这里时感受到的巨大割裂感。如果你把约伯记看作是一部记录真人真事的历史纪录片，那上帝最后的行为确实像是在打自己的脸。
那不是纪录片是什么？
沃伦顿博士在这里抛出了一个能解开所有死结的关键视角。我们不能把它当纪录片看，我们必须将这份文献视为一场宏大而严密的思想实验。
思想实验，也就是说，作者是在构建一个实验室环境。
没错，在这个思想实验的实验室里，作者通过剥夺约伯的一切，创造了一个极其极端的受控真空环境。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为了对人类的动机进行压力测试。
测试什么动机？
在这个实验室里，有两方提出了针对上帝管理政策的挑战。第一方，我们叫他挑战者。
挑战者的假说是什么？
他的核心假说是，如果上帝总是让义人繁荣，这就是糟糕的政策，因为这会把人类变成唯利是图的雇佣兵。人们行善只是为了赚取上帝的奖金，根本不是真正敬畏上帝。
讲白了就是，好人都是为了钱才做个好人呢。
对。而第二方是约伯，他的假说是，让像我这样的义人受苦，这是糟糕的政策，这证明上帝不讲武德，不公平。
所以整本书的前一大半，其实都是在这个受控环境里测试挑战者的假说到底对不对。
是的，测试一个人类究竟能不能在利润为零，甚至为负数的情况下，依然保持公义。
哇，那约伯在痛苦中的坚持，虽然伴随着一堆抱怨，但最终还是证明了人类确实可以为了公义本身而行公义。
对，挑战者的雇佣兵假说彻底破产了。
可是等等，既然挑战者的假说破产了，约伯证明了自己不是为了钱才信上帝，那上帝最后这波发奖金的操作，在这个思想实验里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
你还是觉得像是在发奖？
肯定啊。我还是觉得你给他发钱，不就等于变相承认了挑战者的逻辑，证明当好人还是有钱拿吗？你怎么解释这种因果关系？
这恰恰是资料中巨颠覆性的一环。我们需要极其仔细地剥离这其中的因果关系。上帝恢复约伯的财富，重点根本不在于约伯，也不在于补偿他的损失。
不在于补偿？
你想想，如果这是补偿，那是在暗示上帝之前欠了约伯什么，或者约伯通过受苦赚取了什么。
对，好像受了苦就积攒了积分一样。
但在这个思想实验的终局里，上帝给约伯财富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向整个宇宙发表一个极其强硬的声明。
什么声明？
上帝在说，我的政策没有任何改变，且绝受人类逻辑的裹挟。
那个，我有点没跟上，既然发了财，怎么叫政策没有改变？
挑战者认为你不该让义人繁荣，否则他们就是为了钱。约伯认为你不该让义人受苦，否则你就不公平。这双方其实都在试图用人类的逻辑去教上帝怎么做事。
哦，都在给上帝定规矩。
对，所以上帝最后随性的、毫无预兆的赐给约伯双倍的财富，实际上是在宣告，我绝不会被因果报应这种机械原则绑架，我不受挑战者逻辑的限制，我不会因为怕你们为了钱信我，我就故意不赐福给你们。
哇！
我也不受约伯逻辑的限制，我赐福绝对不是因为我欠你一个公道。
哦，我彻底明白了。这就好比宇宙它不是一台投入一枚善行硬币就必须掉出一罐祝福可乐的自动售货机。
这个比喻太好了。
上帝通过这笔巨款告诉所有人，我乐意给谁就给谁，但这绝对不是因为你触发了某个隐藏的宇宙代码。
没错，这等于直接把好人理应有好报这条被人类奉为圭臬的宇宙法则给连根拔起了。上帝愿意向忠诚于他的人施恩，但宇宙并没有被强制绑定在这个前提下运转。
繁荣是上帝的自由，而非义务。
完全正确。
但这里又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疑问：如果我们生存的这个宇宙，它不是一台讲究因果报应的自动售货机，如果善恶有报不是宇宙的底层运转逻辑，那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转动的？
这是一个终极问题。
是啊，为什么几千年来我们人类会如此死心塌地陷入这个因果报应的认知陷阱里无法自拔？
这就触及到了这份文件最深层的佛学内核，也是我们需要放慢脚步仔细拆解的地方。 沃尔镇博士在资料中提到了一个由人类大脑构建出来的认知三角模型。
认知三角？
对，人类为了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寻找安全感，拼凑出了一个由三个角组成的逻辑闭环。第一角是因果报应原则，也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嗯，这是常识。
第二角是约伯的公义，即约伯是个完美的好人。第三角是上帝的公正，即上帝必须是赏罚分明的。
我太能理解这个三角形了，就跟我们教育小孩一样啊，我们总说你今天多吃青菜，明天就不会生病，你努力工作就会获得成功。
我们渴望这种秩序。
对，因为这种以公正为基础的交易关系能让我们觉得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当约伯这个好人受苦时，这个三角形就崩溃了。
必然崩溃。
要么约伯其实是个伪君子，这是朋友们的观点。要么上帝是个暴君，这是约伯的疑虑。反正总有一个角出了问题。所有人都拼命地想把上帝强行塞进这个以人类的公正为基础的几何图形里。
没错，因为公正在人类的认知里本质上是一种二维的交易， A 一定等于 B， 付出一定等于回报。
那上帝是怎么回应这个三角形的？
当上帝最终在风暴中显现时，他根本没有去修补这个三角形。上帝的做法是把这个建立在人类公正基础上的三角形彻底揉碎，扔进了垃圾桶，
拒绝接受人类的公正。那上帝用来管理宇宙的替代品是什么？
是智慧。资料明确指出，宇宙的基础根本不是二维的交易性的公正，而是上帝极其宏大复杂且超越人类视角的智慧。
智慧和公正听起来都很抽象，让我是在用一个画面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管理模式具象化，你看看对不对？
好，你讲。
人类死死抱住的那个因果报应的认知三角，也就是所谓的公正，其实就像是我们手里紧紧腕着的一台老式的平面的二维 GPS 脑刀仪。
嗯，平面的。
我们走在人生的道路上，死死盯着屏幕上那条规划好的直线，做个好人，然后得到好报。一旦我们生病了，破产了，也就是遇到挫折了，我们就立刻开始抱怨系统偏航了。
对，觉得不按常理出牌。
我们会大骂老天爷不按路线走，觉得极其不公平。但上帝呢？上帝其实是驾驶着一架直升机，在一个三维立体的包含了气象学、空气动力学和全球地形图的极其复杂的智慧空间里运作。
哇，这个对比很强烈。
他能看到100公里外正在酝酿的致命风暴，他能看到山脉的真实走向，他为了全局的生态平衡所做出的飞行机动，根本不受我们手里那张简陋的二维公正地图的限制。
确实如此。
我们用二维的线性逻辑去指责三维申请更高维度的操作不合规，这本身不仅是一种认知缺陷，更是一种极度的傲慢。
这个二维 GPS 和三维直升机的比喻啊，简直是神来之笔。它完美的解释了两种视角的降维打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约伯记通篇都在讨论苦难，但上帝直到最后也从来没有给出一个关于义人为什么受苦的具体解释。
是啊，他连提都没提。
因为如果你依然只拿着那张二维的地图，这个问题根本是无解的。在二维的交易逻辑里，好人受苦就是个 bug， 上帝没有给约伯解释这个 bug， 这份文件也没有给7000年后的读者解释。
那这里面就存在一个让人困惑的现象了，如果宇宙真的是靠这种错综复杂的三维智慧运转呢，那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候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看起来确实是在发生呢？那不是说明二维地图偶尔也是准的吗？
资料里的解释非常绝妙。沃尔顿博士指出，当某些事件看起来像是因果报应在起作用时，那绝对不是因为宇宙有一条叫做因果报应的铁律。
那是什么？
那仅仅是上帝在运用他的三维智慧带来祝福或审判时，其神圣品格在这个世界上所产生的涟漪效应。
涟漪效应？
那只是智慧航母驶过海洋时激起的浪花，你不能把浪花当成了驱动海洋运转的底层洋流本身。
这个概念太沉寒了，但老实说，对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来说，是一个相当有挑战性，甚至有点让人失去安全感的结论。
肯定会，打破认知都是痛苦的。
很多人在人生低谷时翻开这份文件，就是为了寻找那个终极答案，想要一个能抚平创伤或者能保证未来一帆风顺的神迹解释。那么既然它不提供关于苦难的直接答案，我们今天花这么多时间去解析它，到底有什么实际意义？
资料中有一个非常明确且严厉的警告，我们阅读这份文件的目的根本不是去学习或者模仿约伯这个角色。文件并没有要求你把约伯的悲惨经历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也没有要求你在遭受痛苦时必须像约伯那样忍耐。
一句话就是，不要试图去成为约伯。
没错，不要试图成为约伯。
既然不去模仿主角，那我们在这个思想实验里该学什么？
我们真正要学的是如何在一个苦难无处不在、极度不公平且无法避免的真实世界里正确的思考上帝的管理政策。这就是获取那份三维的智慧。
但智慧并不能止痛吧？
听着，智慧并不能像麻醉剂一样减轻你正在经历的失去亲人或者事业破产的真实痛苦。
是的，痛感是极其真实的，二维地图失效带来的恐慌也是真实的。
但智慧能做的一件极其关键的事，是防止你陷入一种愚蠢且致命的思维陷阱。
什么陷阱？
现实中有多少人因为没有得到预期中的好报，因为自己明明是个好人却遭遇不幸，就觉得自己手里的二维地图被欺骗了，从而在他们其实最需要精神支柱、最需要上帝的时候，愤怒地抛弃了信仰。
这确实是个悲剧。
获得智慧就是学会一种能力，即使在拿航仪完全失效，你根本看不懂当前这片漆黑地形的时候，依然能够信任那位驾驶直升机的飞行员。
你不再要求每一次付出都必须有对等的回报，你不再试图用合同去约束宇宙。
哇，这真是一个彻底颠覆视角的洞见。今天我们一步步拆解了这份文件，发现那个看似空洞甚至有点俗气的大团圆童话结局，其实隐藏着最深刻的觉醒。
是的，它的后劲非常大。
它在向全人类宣告，宇宙并不是一台冷冰冰的投币及出货的自动售货机，它是由超越人类理解的复杂智慧所统治，而不是由一本严苛的死板记录我们善恶行为的记账本所统治。
抛弃记账本才能拥抱智慧。
那么在今天这次深度解析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想给正在收听的你留下这样一个值得反复咀嚼的问题。明天当你在这个世界上不可避免地再次看到那些极其不公平的成功，也就是坏人得势，或者遇到那些完全不应得的苦难，好人受折磨的时候，你的视角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如果你能试着放下手里那张死板的二维的因果报应地图，放弃在心里给老天爷算账的执念，不再死死纠结于自己是否有得到了应得的报酬，这种放手是否反而能让你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和混沌的世界里获得一种意想不到的自由、任性和彻底的解脱？
非常值得深思。
感谢你加入今天我们对这份文件的深度解析，去拥抱三维的智慧吧，我们下次再见。